我想到呢，1987年，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是在 UB 读书的。那我在 UB 读书的时候呢，当年来到美国读书，也想如果能够读完啊，能够留在美国，所以读了书以后就找工作，然后办这个 H1 的这个签证，然后办居留等等的这些过程。而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这种好像是学生开始的移民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想到美国的文化是有这么多的很奇特的地方。美国的尤其对于这个枪械的这个枪支的这个爱好啊，以及对它的很强烈的保护的这个个人的自由的，在这方面的个人自由的保护的这个文化呢，是这么样子的深重。对我来说呢，当时我不晓得，是有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就懵懵懂懂的就来这边做移民，然后也就居住下来，也慢慢的好像就看到了美国的现状。就好像我就想到，当我更年轻的时候，当我14岁那年呢，我们全家呢移民，我们住在阿根廷的时候呢，那年我们到阿根廷的时候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可是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也不太了解大的社会是怎么回事。一直到1987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才慢慢的体会到，原来在我在阿根廷居住的那个70年代和80年代呢，实际上是阿根廷可能是一个在政治上面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历史上所谓的 The Dirty War， 这一个肮脏的战争哈，当时是一个极端的右派的军政府呢，有很多很多在人权方面的践踏。但是我身为一个小中学生，一个移民，也连西班牙文都不太会讲的一个孩子，我就不太能够体会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现况。那因为这个关系，我就想到了这个身为一个移民啊，身为一个移民呢，我们在人生的种种经验当中呢，我们也目睹了这个社会不断的变化，社会不断的变化。1975年呢，我们全家呢离开台湾移民到南美洲来。我记得那一年呢，我们坐飞机坐了3天才坐到南美洲啊。我们而且飞机不能够飞得很远啊，那个时候飞机不能飞得很远，所以呢，我们从台北呢就飞到东京。换了一个，然后呢停了一段时间，好像还要加油什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飞到 Honolulu， 飞到夏威夷，然后呢再飞呢，再一程呢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的时候呢就要出来过夜，那出来过夜了，然后呢换一个航空公司，因为没有航空公司能够飞到这么多的国家，所以呢我们从那个洛杉矶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坐另外一班飞机，巴西航空公司呢要到南美洲去。经过然后呢飞到晚上半夜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利马，这个秘鲁的利马，在那里停加油，然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就是第三天的早晨了，就飞到了这个里约，从里约呢再转到圣保罗，圣保罗呢最后呢才到这个再换一个小飞机呢，后来我们因为我们先是到这个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所以我们就到了亚松森，整整花了3天的时间。到了第二年，我们全家就移民到阿根廷去，就住到阿根廷。阿根廷是1976年到阿根廷的时候呢，我们刚去的时候呢，因为巴拉圭可能在经济啊等等比较落后一点，所以到阿根廷的时候觉得比较进步，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很舒服。1976年到阿根廷的时候呢，当时呢当地的华侨社会告诉我们说，全阿根廷呢大概有400个华人。可能比 Buffalo 现在还少哈，全国呢有400个华人，1976年的时候在阿根廷的时候400个华人，然后呢我们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在那里聚会，大概就是差不多30个人的一个华人教会，那是唯一的一家教会，所以当时基督徒就觉得啊，我们这个比率蛮高的哈，全国只有400个人，我们大概有30-40个人，将近10%的基督徒的比率，那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华人聚集的地方有这么高的基督徒的比率啊。到了1987年，11年以后，我离开阿根廷，我来美国读书，来 UB 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全阿根廷大概有20000人华人，所以从这个最早的400人呢到20000人。刚开始400人，我几乎在街上很少能够碰到华人，但是如果碰到的话，我几乎都认识。那到了这个10年以后呢，我来到美国之前的时候呢，再要见面的时候呢，看到街上的人都不认得了，因为已经从400个人成长到20000人。今年呢，我又有机会再回去，当然中间我曾经回去过。今年我再回去到阿根廷的时候呢， 我在阿根廷和当地的教会呢，就有一些的沟通。那当地呢，当地的这个华人就告诉我说，我们在阿根廷呢，全阿根廷呢，大概现在有二十万华人啊，二十万华人呢当中呢，有15家教会左右，那15家教会呢，礼拜天早上做礼拜呢，大概不超过1000人，如果你会算数的话，1000除以20万是多少？是0.5%的比率。所以华人比例，这个信徒的比例变得非常非常的低啊，非常低。那我就想到呢，其实流动这个人口的流动啊，这个移民的运动呢，其实不是近代的事情。我记得在76年，当我到阿根廷的时候呢，我就问那个之前的比我还早来的那些400个人当中的一些华人呢，我说你们怎么来？他说我们坐船来的。OK， 我们是买那个货船里面的那个客舱。然后呢，坐了2-3个月呢，经过那个太平洋，经过这个印度洋，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呢，走南大西洋，南非那边呢，然后到了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 这样子。那在那里呢，我所参加的教会，当时我去的时候400个人的时候，那个唯一的一间教会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在是一群人，他们信主的一群人，他们所建立的。在我在阿根廷居住的10年当中呢，有9年没有牧师。到最后一年我要离开那一年才开始有一个传道人在他们当中，也是因为在世界的最角落，所以很少有传道人会到那个地方去啊。但是呢，是那些是一些信徒，他们自己到了那个地方，当地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就自己就建立了一个教会在那里。他们和当地的一些教会的牧师，当地人的牧师有一些来往，所以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当地的牧师可以帮助他们。所以移民到不同的地方，他们会建立教会的，也不需要，有的时候也不需要牧师 来指导、啊、也不需要牧师来主导，他们自动自发的，因为有敬拜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会建立教会，那为的是要能够有一个敬拜主的机会。但是呢，也有些教会呢，他们会针对移民做特别的服事。我在纽约的教会呢，纽约我原本的服事的教会是法拉盛第一进行会，这个教会呢，是在1850年左右成立的一个白人教会。当时美国的浸信会主要集中在罗德岛这个州，但他们呢有一些人就在曼哈顿，就在那边建立一些浸信会的教会。曼哈顿有一些人就说我们要短宣，哦，你看这是在1800年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要短宣。所以呢，这些短宣的呢，他们就到了这个我所居住这个 Flushing 这个地方呢去做短宣啊，从 Manhattan 到短宣。现在呢，坐车子大概就这个，如果你是坐这个坐地铁的话，大概这个40分钟就可以到。你开车的话，如果不塞车，可能20分钟就可以到。可是当时呢，他是要骑马的啊，要骑马，或者是坐船啊，坐船从这个 East River， 然后经过 LaGuardia 飞机场外面那个水那边这样，然后到这个 Flushing River。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到 Flushing 短宣，短宣了以后呢，就有几个人就开始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所以1850年成立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在1865年的时候，1965年，100多年以后，1965年呢，教会有一个新的主任牧师，他是一个叙利亚的移民，你看中东移民哈，中东移民，但是是基督徒啊，中东移民，他是这个 Moody Bible College 穆迪神学院毕业的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的名字是有那个阿拉伯文，他叫 Nader 啊 ，Nader， 这个他是一个中东的后裔，但是他信主的，因为他是一个移民，也因为1965年开始呢 ，Flushing 那个地方开始有人盖公寓，为什么盖公寓呢？因为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些后备军人回来了，所以政府就盖一些公寓给这些后备军人来住，这个后备军人吗？就是。退役军人 veterans 退役军人，就是盖这个公寓给他们住，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Flushing 有公寓了。所以这个牧师 Nader 呢，因为他是一个移民呢，他说我们需要对公寓里面做城市宣教，因为本来是像郊区一样，他说我们就要做全城市宣教，并且我们需要对移民要开始做宣教，因为在 Flushing 已经开始，当时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有色人种，包括黑人主要是因为打棒球，我们在纽约有一个 Mets 啊，因为有一些黑人，然后有一些联合国的人出现，所以在那里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有色人种，有亚洲人，并且有西裔，所以这个教会开始呢就有一个西班牙语和中文的施工。1965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呢，才正式 这个建立一个所谓的三个语言的教会。所以你说这移民对教会有什么影响？一方面，移民本身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建立教会；另外呢，移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本地的教会呢，他也会对这个新的移民有一些的回应，因为是基督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对普世都有这样的心愿，要让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没有那个敬拜主的声音。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移民对教会有着极大的影响。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也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你在你的教会，你在你自己过去的教会等等，你都很希望自己的教会能够是一个更加健康的教会。今天早上还有另外，昨天晚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哈，你知道我们在阿根廷啊，有一个很会踢足球的人，马拉多纳是老的啦，是过去的，现在有个很会踢的是谁？ Messi， 对不对？ Messi 昨天被罚，知道吗？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Messi 被罚，有人听到哈？ Messi 被罚，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这个七月的时候的这个美洲杯的这个足球赛，那个美洲杯就是南美洲的这些国家他们自己的一个国际锦标赛呢，在这个美洲杯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在这个 quarter final， 不是 quarter final， 应该是 semifinal 哈，在这个 semifinal 的时候呢，阿根廷和巴西在踢足球的时候呢。结果阿根廷踢输了 踢输了，这个过去20年都每次都输啊。但是踢输的时候呢，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觉得呢是在这中间呢可能有舞弊，可能有这个裁判可能有舞弊，或者是整个这个机构呢有些舞弊，所以他就随口呢就讲了气话，就说这个机构是一个 corrupt， 是一个腐败的一个机构。因为这个关系呢，那昨天就终于这些他们就要罚他了，说你不能够这样子来侮辱这个我们这个他这个机构叫做 CONMEBOL， 他这个你不能侮辱我们这个南美洲的足球协会，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所以要罚他罚钱，并且禁赛，他有这个有三个好像3个月不能够踢这个国际球赛。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其实呢，在他讲这个话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机构本身就有好几个高层的领导呢曾经坐牢，就被检查，然后被这个 FBI 呢去查验呢，并且呢他们去这个并且被起诉。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自己所属的那个机构是一个很健康的机构，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参加的这个机构或者我们所属于的机构是一个很健康的机构。我们移民到不同的国家，我们到那边去居住的时候呢，我们自动自发的建立教会。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很盼望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在这个健康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成长，并且呢，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些他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希望自己也好，但是我们希望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也能够有尽到我们所应有的贡献。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有关于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安提阿教会呢，第一个它是一个移民教会，第二个呢，它不但是一个移民教会，而且它在某种程度来说算是一个蛮健康的教会。我们看一看一个健康的移民教会是怎么样，也许能够给我们一点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朝哪些方向我们能够做未来的发展，好不好？我们大家在你自己的周报上面有这个今天早上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节到第26节的地方，这边讲到这个斯提凡啊，在第十一节里面，在十九章这个在十一章的第19节这边讲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你知道这个安提阿教会啊，在这里呢，其实安提阿教会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承受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母会的精神，他们的运作，因此呢，才产生了安提阿教会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它的前身。那耶路撒冷教会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教会呢？如果你记得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让我们能够记得的话，是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借着神的灵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并且呢，当神的灵在那边作为的时候呢，神使用了彼得， 神使用彼得对他们周遭的人来讲道，圣经上用一个话来形容说，这些人听了彼得的讲道以后呢，就心中呢觉得扎心，觉得扎心，觉得好像被神的话语触摸了。当被神的话语触摸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急着就问彼得说，那我们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彼得说呢，你们就应该要悔改，并且你们要接受，你们要信主悔改，然后呢你们要真诚的信主。那这些人就悔改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大批的人当时呢就受洗，从此教会建立起来。那不但是在他们当中有悔改的故事，有很多人他们因为信主悔改，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且呢，当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圣经上也继续的告诉我们说，他们过了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教会生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家里面开始擘饼，他们不但在家里擘饼，并且他们查考神的话语，他们天天查考，然后他们查考神的话语，擘饼，他们彼此中间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真诚的信徒中间的团契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他们就他们不但在家里面聚会，并且他们有的还在圣殿聚会，有这样子不同的方式，他们彼此互相的建造。那这个是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人真诚的悔改，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哦，原来这是一个新的运动，原来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读到的东西，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已经实现了，这个是值得我们全人去投入的。那因为这关系，所以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当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圣经上也继续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母会，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在那里发生了逼迫。所以在这里第十一节里面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事善的门徒。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逼迫的话，在纽约，如果今天在 Buffalo 啊，有 Buffalo 市长说，从此以后，从今天开始呢，所有基督徒，你要电费要付三倍，一般的信徒的，一般人的三倍电费，你要付三倍，所有的基督徒在 Buffalo 的基督徒呢，你的所得税要付一般所得税的五倍，然后呢，做礼拜的时候你不能带小孩做礼拜，只能够半夜三点到五点做礼拜，叫清晨三点到五点做礼拜，你要做什么？如果今天 Buffalo 市长有这样一个规定啊，那 Buffalo 市有这样规定的话，那你会做什么？我想我们会做两件，我们会做有两种选择，对不对？一种的话就是我们会说，我会留下来 ，tough it out， 对不对？我留在这里，然后呢，我要为主继续做见证，因为你要叫我付三倍电费，我付三倍啊；你要叫我付五倍的所得税，我付五倍啊。然后呢，你要叫我半夜做礼拜，我半夜做礼拜。你不准小孩带来教会做礼拜，我在家里偷偷教他圣经啊。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呢，我要继续在这里。为什么？因为 Buffalo 还有人需要信耶稣嘛，所以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在这边做见证，不然我们都跑光的话，那不是就没有基督的见证了吗？所以就会有一些人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愿意为基督来受苦。那这个就好像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那些使徒一样，他们受到逼迫，他们继续留在那边受苦没有关系，继续留在那边。但是还有一批人怎么样？还有一批人那不要了，哦，为什么呢？我何必呢？对不对？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来对待我，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么多逼迫，有这么多的不容忍的一个政策来对待我这个基督徒的话，那我去找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嘛。所以我就可以到 Toronto 啊，我可以到这个，我可以到 Cleveland， 我可以到 Pennsylvania， 我可以搬到宾州去，我搬到加拿大去，我到那个地方去，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礼拜。我可以继续过一个公平的一个公民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在信仰上面教导我的下一代，何乐而不为？我愿意这样，我要继续这样做，我相信神也会带领我。所以就会有一批人，他要离开这个受逼迫的环境，到别的地方去。那在圣经上也让我们看到，也有一批人这个样子。当他们遇见了这个逼迫的时候呢，这批人呢，就有一批人他们留下来，但另外有一批人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就离开。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十一章十九节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所以就有一批人，他们碰到了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感谢神，这些人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的信仰，而且呢，他随走随传，他到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那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有点像我们华人。我们好像也许我们在自己的地方，有人可能在台湾，有人在你在中国，有人在香港，在不同的地方你信主了。然后呢，你移民到美国来， 然后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你继续做礼拜啊。如果没有教会的话，你建立教会嘛，就像这边一样。所以他们就到了安提阿，就在那边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所谓的移民教会。那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所以这边说，他们就向这个，他们就向犹太人来讲，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移民教会的运动不是二十世纪的事情，是在第一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移民教会的运动。而且基督教会的发展呢，是靠移民的，是靠移民四散的时候呢，那个福音就传到那些移民所到之地。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现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四散了以后呢，教会就开始在跟着他们一起建立。不过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呢，他说第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在这里呢，就讲了说，他们中间有一批人，他们的这群人呢，在这个移民教会里面有一批人。这群人是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是那个居比路古利奈人。其实在这里是指那些犹太人，但是在居比路古利奈那个地方呢长大的那些人。这些人呢，他是属于那个所谓的双文化双语言的人。这种人呢，是一个能够跨越文化来做福音工作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不甘于说只向他们犹太人来传讲福音，他说我也要对那些希利尼人，这边讲说这个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些希利尼人就是那个犹太人，但是 是属于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两种，一种是属于第一代的单一文化的犹太人，那我们就向当地的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传讲福音，讲耶稣。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呢，我本来就是双文化的，我本来就是属于侨民当中的一部分，我本来就是两个文化，这个希利尼文化以及这个犹太文化两个都有的这样。所以呢，我传福音的对象就不单只是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人这个侨民来传福音，同时我也可以对那些有希腊背景的这些人来做福音的工作。你看到没有，这是移民教会就是这样子。移民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对我们同胞来传福音，但是慢慢这些教会里面开始出现很多那种所谓的双文化人的时候呢，这移民教会就开始变，就开始做改变。一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就开始跨越文化，开始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在第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移民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个双文化背景，或者我慢慢建立这个双文化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跨越文化的福音的传递。也就是说呢，移民教会有一个重点，就是传福音。有一个重点传福音，就是他把福音要带到一个新的环境，是他所移民的新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他要做一个福音的出口。承接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精神的话呢，我们可以说移民教会应该是一个到处充满着人悔改信主得救故事的地方。一个移民教会应该是到处并且随时随地要有这个人悔改信主跟随耶稣的故事出现的地方。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安提阿教会他们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在耶路撒冷最早当然也有，但是安提阿教会开始不但是本地的自己的侨民，并且他们能够跨越文化成为当地人，或者成为当地那些所谓别的文化背景的人，他们的福音的祝福。这第一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充满的得救见证的教会。但接着下来，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另外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第一个是巴拿巴，第二个是扫罗。这个巴拿巴的背景呢，他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熟悉圣经，你知道他是出生在居比路，他的背景是他是一个犹太的利未人，他是属于这个利未家族的人。那这个人呢，换句话说，他如果出生在居比路，又是犹太家族的人的话呢，他也是一个双文化背景的人物，不是吗？他也是一个双文化背景，他可能在于犹太 犹太文化以及对就希伯来文化和这个希腊文化，可能两个都很熟悉，甚至于语言上面他都有那个沟通的能力。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不单如此呢，你如果注意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他的本名叫做约瑟，并且呢，因为他这个人是比较温柔一点的人哈，他比较温柔，然后个性呢比较温柔，比较谦卑呢，所以就他是平常是带给别人安慰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是叫劝慰子的意思。有这样的一个很温柔的人，如果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啊，欢迎他有这样温柔的人，让我在教会很舒服。不但如此呢，他还是一个不爱钱财的人。这个人不爱钱，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他本来呢也是有田产的人，但是他把它卖了，他把这个田产卖了以后呢，放在使徒的脚前，让教会来使用，来做他教会认为 更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在自己的生活上，在自己的金钱的运用上面，他本身接受一个更高的优先次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圣经上就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教会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决定派这样的人。听说这个安提阿教会 有一些大的运动，有一些大的长进的时候呢，我们就派这个人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吧。这个人应该是靠得住的，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介绍。当他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他自己也做福音的工作，有些人因为他的关系也信主了。但是他在这里他也给一个报告，他看到他们呢，他说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并且要恒久靠主。不但如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原来安提阿教会呢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们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是移民运动当中那些别的移民做见证信主，也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巴拿巴他的服事而信主。不管怎么样，有很多新的信主的人，他们出现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呢，巴拿巴说我们要教导他们。那教导他们找谁呢？我们就找扫罗。所以这边就出现了第二个名词，第二个名字，这边讲到这个称为后来称为保罗的这位扫罗。那这个扫罗的出身呢，也跟这个这个巴拿巴有一点类似，因为扫罗呢，他也是一个在外地出生的犹太的侨民，他在大树这个城市所出生的。换句话说，他也应该算是一个所谓的双文化的犹太的侨民。一方面他保有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希伯来文化的教导，因为圣经上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归属于犹太的这个法利赛教派的人物。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因为他出生不是在这个犹太的领土当中，是在大树。所以也是这样一个双文化的人物。那他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多重语言的环境的时候呢，圣经还让我们看到他过去是一个坚守犹太教条教义规矩的一个人物，甚至于呢，他还主动积极的在那里逼迫当时的基督徒。一直到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在他到大马色准备继续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亲自向他显现。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信主。当他信主的时候呢，那他的信主的时候，一个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一样，信主你要和弟兄姐妹有彼此的来往，继续去学习信仰，继续在信仰当中来成长。他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你要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来往的时候，别人怕你是假的，怕你是假悔改假信主，为的是要渗透我们，好让我们继续受到更严重的逼迫嘛。所以别人怕他，虽然他说我是真的，但是别人怕他，那怎么办？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说，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要隐居在阿拉伯的旷野当中，他要隐居在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巴拿巴看到安提阿教会有一个在教导上面的需要， 他们需要有圣经的老师，需要人家能够看到怎么样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未来的弥赛亚今天就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了，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旧约的信息把和今天的在耶稣基督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能够连贯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教导给这些新刚刚信主的人。讲到这里呢，保罗可能是最适当的人选，就找他来。所以保罗和这个巴拿巴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呢，也蛮有效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在那里的教导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教导，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让这群人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甚至于他们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改变的时候呢，让当地的人把他们和基督把它放在一起，称他们为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做。那因此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从表面上来看其实是有很多刚刚信主的人，是一个初信的人，是很多很多初信的人在他们当中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呢，巴拿巴他要去找这个保罗，就是扫罗了，他过来呢来做教导的工作，因为初信的人需要造就。那他就看见，那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不但是如此，而且他这个造就非常成功，这个教导非常成功，那他们也因此呢在这里有很好的成长，并且有美好的在不信的人当中有美好的见证。但是在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服事当中呢，某种程度来说没错，他们两个人是教导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老师，那些弟兄姐妹是学生，没有错，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是这样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想一想那保罗这个人物啊，我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我现在信耶稣了，我想要跟基督徒在一起，要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教会生活，信徒的肢体生活，但是我没有这个环境，为什么？因为别人怕我，对不对？因为别人怕我。那现在呢，今天呢，巴拿巴把我找过来来做老师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竟然容忍了我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呢，让我能够教圣经，让我能够充分的把我自己对于基督的忠诚表现出来，这个教会接纳我，这个教会接纳我。换句话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教会也造就了保罗，给他一个更健康更健全的肢体生活，因为他以前没有，进驻以前他没有这个东西，那现在在这一年当中呢，就给他一个教会生活。所以你说到底是谁造就谁呢？其实是互相造就，对不对？互相造就，一方面呢，这两个人造就当地的教会，在圣经的知识上面，圣经的教导上面造就他们。另外呢，这个整个会众呢，他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让这两个人在这当中呢也得到造就，成为一个在这个教会生活上面更加完全的一个基督的工人。也正因为如此，从此以后，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两个人就变成主角了，就变成主角。这两个人就变成《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在这个之前呢是彼得，但在这个之后呢，所有的重点就放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一个更合用的基督的工人。从某种程度来说，安提阿教会这个移民教会，一方面是一个充满着信徒信主悔改得救故事的教会，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不断充满着信徒在当中受造就，甚至于成为更适合更合适的基督的工人的教会。移民教会可以做到这两点。然后接着下来，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里面，在第十三章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说有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好像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一样的。原来在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从耶路撒冷出来四散以后所建立的移民教会，但是99999变成一个多元文化教会， 他们和当地人开始慢慢打成一片了，因为有些人信主，有些人跨越文化做福音工作，所以慢慢打成一片了。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有这么样一群人，这群人当中第一个巴拿巴，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巴拿巴是一个多元文化双文化双背景的一个犹太的信徒。然后第二个这边讲说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的西面，那这个尼杰的西面呢，虽然在这里呢，虽然这个很可能呢，这个因为尼杰这个本身这个字呢，在这个拉丁文里面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人猜测这个尼杰可能是一个黑人，可能是一个当地的非洲人，因为这关非洲人加入这个教会而得到的绰号。第三个讲到路球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说他很可能是一个北非人，一个北非的人，可能是一个北非的信徒。下一个马念，这里告诉我们说马念呢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出自于一个在一个当时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人物。然后最后才有这个所谓的扫罗，也就是日后的保罗。在这一群人当中，当时教会的领袖里面呢，就表示这群人是都不一样的人，不单是在人种，不单是在背景，并且在社会阶层，可能都是一个多元的带领的同工。你想想看，一个原来是一个移民教会，然后慢慢演变到这个时候变成这样子，有不同的人在教会做带领的同工。那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经上说呢，他们侍奉主，第二节，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因为教会过去的那个经验，教会的传统是随走随传，我到哪有的传福音，所以教会已经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中间的会有移民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他都继续在不同的角落在里面传福音了。不，在这里他有一点点特别，因为他说还有一种人，当他一群 领袖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他们体会到圣灵在他们当中来差遣几个人出去来做特别的宣教的施工。很可能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多大，因为他们是移民，他们已经走来走去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都是移民，他们知道世界是多大的，所以呢他们也知道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福音的工厂是多么样的迫切。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的引导，他们对自己的同工呢也非常的慷慨。他们的同工当中有这几个人，就这几个人其实在这里巴拿巴和扫罗这两个人呢，其实这两个人是他们教会当中是比较资深的领袖，因为他们是老师，对不对？那教会本来一大堆都是那个刚信主的人，但是呢有这两个老师，外地来的老师啊，有两个外地老师，这两个是老师，是比较资深的，他们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比较受到别人尊重的人物在那里，那可能也是比较珍惜的，在我们当中能够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好基督徒的样式。那因为这个关系在这里，可是当圣灵发声说要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圣经上让告诉我们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两个人原本从外地来的，但是呢原本是来做老师来造就会众的，结果在这个会众的环境当中呢，也造就他们成为一个更合用的基督工人。那现在圣经说这两个人要出去来做我所要差遣他们所做的宣教的事工，所以这两个人就走了。他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禁食，他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并且就把他们打发出去。换句话说，这两个人或者说在整体的带领 的这个运作当中呢，这个安提阿教会不单是那个处处充满着人悔改信主得救故事的教会，也不单单是那个处处充满着人在那里受到这个侍奉的造就成为更合用的基督工人的教会，并且这个移民教会也是一个愿意差派他们当中的同工到外面去做宣教事工的教会。这是一个移民教会，其实这个我们这样听起来才是一个健康的移民教会。神借着这个全世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落出现移民教会的时候，这些移民教会就是要做这三件事情，要领人归主，要造就基督工人，并且要差派 基督的工人到世界其他的角落来完成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那因为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华人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在移民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有些人是在自己本国信主的，有些人是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我们悔改我们信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遇见了今天美国的所谓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的潮流。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当中，你们在环境可能更加的真切，因为你们是在美国教会当中的一个华人的事工，所以你们更加的真切看到这个福音本身呢，其实并没有文化的隔阂，每一个文化都能够很自然的把福音接受成为他自己的本位的一个信仰的文化。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传福音，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然后呢，当我们中间我们有双文化背景的人物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忘记你的传福音对象不单是华人，并且你也要对你自己的同事，你要对你自己的邻居，对自己的同学，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福音的负担，并且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能力来训练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身为教会也是一样的。我自己是在 Buffalo 以前在 UB 读书的，我发现我们的教会，你知道 Buffalo 这个地方，我猜想 你可以反对我的想法、啊、但是我猜想 Buffalo 的未来也不会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并不是一个说很中国人会很多很多在集中在这个地方的华人的，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城市。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学校，我们有很多的人来人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很多人到这里来四年读大学，或者是两年读硕士，或者是那个博士我就不知道了哈，可能要读五年啊。那五年呢，这种博士，很多人这样人来人往在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受造就的地方。如果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来有这些经验，很多人是可能是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在这里就要经验那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如果能够在这里信主，并且在这里受造就的话，这些人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的来做福音工作。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那个 niche， 都有自己的那个他所应该要着重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就算我们不是有一个会有一个几万人几十万人华人的这种潜力的这个华人人口的潜力的话，这个城市，但是我们有可以做的，也许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于这些基督的未来的基督工人的造就，我们能够为他们好好做一些事情，好让他们能够成为国度的精兵。同样的，这些人当这些人他们信主他们受造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在那里传福音。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我也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产物。虽然我在阿根廷信主，但是我在这里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学生工作。我到 UB 的读书的时候，我在参加学生团契，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学生侍奉是怎么样。然后呢，以后出去离开 Buffalo 去工作，然后再去读神学，再在教会的服侍，现在做宣教的工作。某种程度来说，好像是这个移民教会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他的角色当中的一个产物一样的。我们可以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有这样的作为。我在六月的时候呢，我在秘鲁，秘鲁的一个宣道会，他们有一群宣道会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宣教年会，我在那边跟他们讲道。那这个宣道会很奇怪，因为它是一个宣道会里面自己的一个宣道会里面的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团契，十二个教会的团契，他们十二个教会一起做宣教，每一年就开办这个宣教年会，这十二间教会自己外面请个讲员，然后就分派到不同教会去讲道。我在六月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讲到，我就遇见一个宣教士，遇见他们中间的一个宣教士。这十二个教会呢是人很多的教会，这十二个教会大加在一起大概有两万人会友， 啊，20000名会友，所以每个教会都1000多人这样，1000到2000人这样子。那他们这个，但他们呢，中间就有人愿意献身做宣教士。我在当中就遇见一个女的宣教士，这女的宣教士呢，她呢，我问她说：“哎，你在哪里做宣教啊？”她说：“我在一个国家叫做赤道几内亚，有没有听过？”啊，赤道几内亚啊，可能有人听过那个 Papua New Guinea 那个新几内亚，对不对？可这不是，这是另外一国，这叫赤道几内亚，这是 Ecuadorian 啊，或是 Equator 什么 Equatorian 这个的 Guinea 啊，是在哪里？是在非洲，在非洲啊，是在刚果的北部的一个小小的国家 ，OK。他说我在赤道几内亚呢做宣教，哦，我说你好了不起啊，这个秘鲁人跑到赤道几内亚去做宣教啊。他说不过有一个很对我来说比较方便的地方。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赤道几内亚呢是非洲唯一讲西班牙话的国家，所以我不用学语言。所以他就去年，然后他说这个国家呢还是大部分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不过呢，他说当地人很多人把那个天主教和当地的这个民间信仰呢混在一起的，混杂的。所以他说我们去呢给一个比较正确的在基督信仰上面的教导。然后我说你在那边干什么啊？他说我原来在秘鲁是做老师的，我做老师，所以我到那边也做老师。那我教正统西班牙文呢，是吧？因为我还在教西班牙语。但是他说除此以外呢，我在当地呢我要建立一个赤道几内亚的宣道会。还要建立一个教会，这是他的雄心，他希望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那我就想到，像这种年轻人在当地那个国家里面，那个秘鲁这个国家，秘鲁这个国家是也是以天主教为主，不过呢，基督教他们的运动是比较有历史的基督教运动。那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也有一些年轻人他愿意献身，他愿意受造就，所以他就去读神学院，一边当老师就一边读神学。然后呢，他就跟教会讲说：“哎，牧师啊，我想要到外面去做宣教。”他说：“你要到哪一国？赤道几内亚。那牧师还要想一想在哪里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教会他们这个联会呢，12个人教会他们就开会。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这样子：当一个人在某种在每一个在哪一间教会他是教会的会友，他说他要做宣教的时候呢，当他愿意做宣教的时候，他就跟牧师讲，牧师就把他的这个 project 这个概念呢就提到这个12个教会的这个联会的这个讨论当中。一旦这个教会接受以后呢，教会的立场就是说 OK， 好，我这母会，你是我会友嘛，母会呢我支持你50%的生活费，另外50%呢就是另外那11家教会一起来支持你。他说我这样就去了。那这一次他是第一次述职回来，是差不多在3年以后他第一次回来。所以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大家当然很欢迎他，那他说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需要做的事情。我猜想很多时候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可能会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读硕士的时候，甚至于在读博士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这一生要做什么。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愿意献身的话，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好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这里说的，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就打发他们去了。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所谓的移民教会需要什么？需要不断充满那些人信主得救故事。需要什么？需要不断的充满那个在教会里面造就人能够成为更合用的基督工人的样式的故事。也就是说，教会要提供环境让他们来学习、来实习、来做服事。第三个，我们向神祷告，盼望在我们当中有人也愿意有这个热心要到远方去来做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集体做他们的后盾，我们支持他们，我们用祷告甚至于金钱来支持他们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教会的历史不是很长，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有已经开始有这个跨文化的这些接触在这个地方。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的起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